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就是紧接着耶利米书后面的《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只有短短的五章，所以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这五章的圣经却是让我们看见耶利米对他同胞的心肠肺腑。先知耶利米将他心所想的、所担忧的以及所挂念的都展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一卷的哀歌。在查考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说过，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做先知的。当时他跟约西亚王都是年轻人，而且是好朋友。约西亚王敬畏神，也尊重耶利米。他在位的期间，耶路撒冷有最后的一次复兴，人民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改变。只可惜这一次的复兴整体来说仍然是表面的，并不是深入的，所以不能够持久。后来约西亚在米基多的战场上迎战法老王尼哥的时候战死沙场。本来这一场仗约西亚是不应该去的，但是约西亚去了，结果连命也送掉了。之后耶利米仍然继续他先知的工作，并且在连续的四个王朝中做先知。这四个王都是极恶的王，他们就是紧接着约西亚的约哈斯、约雅敬、约雅经跟西底家。西底家就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耶利米已经尽了他所能的去力挽狂澜，他传讲极其严肃的信息，呼唤人民回转归向神，但是无奈仍然挽救不了犹大国的厄运。耶利米也预言到耶路撒冷的灭亡，怎样被焚毁成为瓦砾。当耶利米传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是热泪盈眶，悲苦不堪的。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以哀歌或者是说挽歌的形式写成，字里行间充满着愁云惨雾，一片的哀伤，就像为丧礼所写的那样。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耶利米站在耶路撒冷不断的哭泣。事实上全卷书都是满载着眼泪的，是一首充满悲苦、怜悯、忧伤的诗，读来令人心碎、愁苦、 忧闷。因此有人说，耶利米哀歌是圣经的哭墙。耶利米哀歌将我们带进耶利米的心灵深处去，和他一同感受那份悲苦无奈。不错，耶利米是传神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却是令他心碎，因为他眼所见的尽是悲剧，他的眼泪背后隐藏了多少的苦涩哀伤。他为国为民所付出的心意，只有神才能够知道。耶利米的一生真是令人同情，而他的哭泣也成为了他的特征，不断地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一般人以为哭泣乃是弱者的表现，是婴孩独有的特色，其实并不然。基本上哭泣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权利，是抒发感情的一个渠道。耶利米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坦诚的充满同情心的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就让他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心肠柔软，如同母亲那样。虽然他向同胞传出极其强硬的信息，语气是十分的严峻，他也宣告神可怕的审判，并且提议百姓向尼布加利撒王屈服投降。但是耶利米的心是一直伤痛的，结果他的意见不但发挥不到作用，人民不肯接纳，而且这些说话更令他带来烦恼，甚至于被下在监狱之中。也许我们会认为神应该拣选一个比较强硬的人去传达这些强硬的信息才会有效，可是神却偏偏选上了耶利米，一个感情丰富又时常眼泪汪汪的人。这是神的旨意和安排，是我们无法明白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最合适的。其实传达神信息的人，若是先被这信息感动，所传出来的才会更有果效。如果传信息的人自己也不先受感动，所传出来的又怎么能够令听的人受感动呢？神其实是选对了耶利米担当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冷漠的令人可怕的世代，人都将自己的真情掩饰起来，不流露隐藏着的感情。基督徒对失丧的世人没有同情，没有负担，即使我们传神话语的人，多少时候也是处于麻木的状态中，对神的话全不受感动，难怪今天的教会无法得着复兴。耶利米书第15章第26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为这得到神的话而欢喜快乐，这实在是我们所不及的。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哭泣，这令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同样是为着耶路撒冷哀哭，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两者不同的是，耶利米所注视的只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之后的一堆废墟，而主耶稣所哭的仍然是耶路撒冷，但却是 在六个世纪以后的耶路撒冷。主耶稣因为看见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哭泣。对耶利米来说，耶路撒冷的毁灭是历史的事迹，但是对主耶稣来说，耶路撒冷的毁灭是预言的应验。耶利米哀歌的要节可以解释耶路撒冷遭受毁灭的原因，那就是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的一些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挽歌。这一首歌一开始的音符就是令人哀伤的充满哀怨的小调。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路撒冷这伟大的城终于倒下了，为什么呢？先知讲出了两句话，足足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那就是第一章的第八节。让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禄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耶路撒冷大大犯罪，这是耶路撒冷城没落的头一个原因，他的羞耻和赤裸尽都显露在人的面前。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人都不喜爱听见神发怒的信息，他们听福音的时候只喜欢听基督道成肉身行神迹奇事带给人的爱和平安有新的生命等等，这些我们都喜欢听安慰和慈爱的信息，而不愿意听见神的审判和怒气。可是耶利米在传讲神信息的时候，他是照着神所启示的去传讲，完全不隐瞒。虽然他接触这失丧的世代的时候并不成功，人都拒绝他，不欢迎他，然而他却将神的信息传开了，是照着神所指示他的。神明明地说他审判犹大是因为他们犯罪，而神今天仍然要审判罪恶。接下去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耶利米为着耶路撒冷遭毁灭而独自哀伤，他在灰尘中哭泣，为什么这个伟大的城会如此的遭毁灭呢？是因为他们犯罪。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神这样做他所做的是对的， 也许站在人的角度上，我们很难明白。神将两样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一是苦涩的，一是甜蜜的。耶路撒冷虽然犯罪，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但同时神又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大罪施行他的公义，惩罚他们。神向他子民有永远不止息的爱，只是基于他的公义，他必须施行审判。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存在，他是永活的真神，而他的心肠是充满着爱和怜悯的。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背向他，离开他，他就会审判我们。虽然他是一位爱的神，但同时他也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这是圣经中给我们关于神的启示。神一方面是慈爱的，但同时也是公义和圣洁的。因此地狱的存在是真实的，不容质疑的。整个宇宙包括撒旦，都从神的作为中认识他的公义和公平，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奇妙、良善，也认识他的严厉和公义。当日，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马太福音第23章14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主耶稣斥责他们的理由。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内心、家庭、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等等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只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不是我说的，乃是主耶稣说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为这些人哭泣。今天主耶稣仍然为这些人哭泣悲伤，因为看见他们将来悲惨的结局。如果我们听了这许多的信息和警告，而仍然的拒绝和背弃主的话，那就必然是悲剧收场了。神说了怎样，他就必怎样行，因为他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他绝不能对人所做的恶视若无睹，或者是视而不见。当属他的人背逆他的时候，他会施行管教。虽然神施行责罚的时候也会心碎，但是神不得不如此。耶利米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心肠。当耶利米哀哭的时候，其实神也是正在哀哭。耶利米忧伤之时，神同时也忧伤。虽然我们不能全然明白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必须信任他，相信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无不公义，无不公平。虽然神的心也碎了，但是他的公义也要使耶路撒冷毁灭，使他的子民被掳到异地去。耶利米哭泣，他希望知道为什么，但是神所展示给他看见的就是神的公义、公正，他向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神将愤怒倾在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怎样呢？或者说，神因为我们犯罪而迁怒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 是无动于衷，完全没有感觉吗？耶利米坐下为耶路撒冷城哭泣，并没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哭泣。诗篇第137篇告诉我们，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坐下追想昔日在锡安的情形，就哭泣了。他们内心呼喊求神报复，这对一般亡国受羞辱的人来说是没有错的。然而他们有真正的悔改吗？这就好像一个贼，他只是为着自己被捕而懊悔忧伤，但是没有为着自己偷窃的行为而悔过一样。这些犹太人被掳到异邦异国，他们哭泣是为着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而哭泣，并没有悔过之心。但是耶利米他没有被掳，却是在废墟中哭泣，为城的毁灭而哭嚎。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读一遍，请各位仔细的听。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禄，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好，我们的圣经今天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为着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在那里痛苦，为着他被掳的子民在那哀嚎难过。 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我们看见了许多在迷路上，在思上中将要走向灭亡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哀哭，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尽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灭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爱的心，是从神那里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或者是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